不是，然后就有一次他就说，你上厕所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就是把尿撒到旁边？
哇，这有点尴尬，这有点尴尬。
对，
太直接
然
了
后，Hello，大家好，我们是吐槽司令部，我是说 yes 太快，但是说 no 太慢的奥泽。
好有哲理哦，我是又美又聪明的莫谦，在伦敦。
我是明骚男，哎，这好
明
奇怪，我突然想不起来我要讲什么。好了，我就是很明骚的丧。
大家好，我还是在德国村里的吐槽 Steam 部头尾担当安安。
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一聊留学，尤其是我们对留学的，留学对于我们来说的一个看法，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在英国留学嘛，然后后来又留在英国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就是切身的经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也是对我们的这些的亲身的经历，可以告诉大家，留学的一些好处啊，或者一些弊端，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些，就是血泪的这个亲身经历上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对我而言呢，我觉得留学对我来说改变的话有几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职业的发展，第二点呢是看待问题的这个角度跟态度，第三点呢就是英语，那我先说就是
小二，
第一点
你
啊，
在哪儿？你在英国哪儿
还
留
是有点
学？
卡，
你在城市那个说一下
伯
看
明翰，伯明翰啊，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OK，对，一会儿我们可以具体细说嘛。我们先说整体的留学对我们来说的一个改变嘛。然后，因为我之前我本科是在国内学的是旅游管理，然后如果本科毕业的话，如果没有去到英国的话，那我可能就在一个酒店啊，或者是旅行社相关的地方工作，
当导
导游，
游，
或者当酒店的前台，当酒店前台。然后，但是呢，因为我在留学的时候，我选择了这个 marketing 的一个专业嘛，所以我毕业的时候也就顺其自然的进入了一个广告的公司，也就是我们相识相知的地方。然后后来一直在就是乙方啊、甲方啊，或者之后的现在的这个平台方啊，工作都是在 marketing 这个范畴里面的这个职业，然后都是在互联网广告这个行业里面，包括我现在做的也是互联网广告嘛。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对我的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然后就是从有一个质的飞跃，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想法跟看待是问题的想法跟态度吧，就是我们在学那个写论文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 critical thinking，对吧？就是说什么意思？要辩证的去看待一个问题，那一个问题一个理论或者一个观点，它有好的一面，然后它也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好的一面，然后我们要去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把两方面都要去分析透，然后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所以其实应用到生活当中，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不会特别片面，然后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全面的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英语。我在国内的时候真的是怎么学英语，我觉得都是不开窍，你知道吗？我在学英语都花了多少钱，好几万吧。然后又去新东方啊，又去什么一对一的课程啊，然后学了好多，然后但是都不开窍。我最后英语雅思还是6分去的英国，但在英国第一年，我觉得我的英语就是直线飞升，你知道吗？首先就是我当时学了，我没有直接读master，是读了一个预科。然后预科其实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半的课程是讲英语，然后一半课程是讲一些就是专业课的知识，所以很系统，很有这个递进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英语。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改变非常大，而且同时我当时就认识了很多这个老外嘛，就是都是东南亚这些朋友，泰国啊，什么印尼的，然后天天就跟他们在一起混在一起，就逼着自己说英语，
怪
练
不
英语。
得有口音，
然后什么吧，然后后来不，这是一方面啊。重点其实我当时还去跟别人去学圣经，然后这其实是我接触本地人的一个机会。然后每周都跟他们在一起，然后跟他们讲话聊天。其实这也是对我来说，就是对我英语来说改变最大的一个帮助。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的这种文化，然后知道他们圣经的一些故事啊，然后知道他们的一些教条教义啊。 然后对于整个了解整个英国包括整个欧洲欧美的一个文化都是有挺大的一个帮助的。然后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在留学中最大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职业发展，然后彻底的改变职业这个轨迹，而且我现在很满意我现在做的这个行业。第二点就是想法跟态度，看待问题的想法更客观了，然后更包容了，什么样的人我都见过了，就是再奇形怪状的人，再奇葩的人我都可以去理解，试图去理解他，接受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英语，然后以至于说后来我所有的这个职业吧都是在跟海外业务相关的，然后跟直接对外啊，或者是跟外籍员工在一起啊，所以对我来说整体来说是还是很这个利大于弊的，就是我留学两年大概花了100万吧，然后我虽然就是我之后的工资应该是赚回来了，只是我没有攒下来钱，
但是
只是现在这银行账户没有钱而已。
但是啊，你说的那个第一点和第二点，其实你在国内你读研也有可能完成啊，比如说你那个就事业转方向，你国内考研的时候你考一个别的专业不是也可以嘛，对吧？你这个身体你我觉得只要你去大城市一线城市读书，你能见到的人其实也已经就是足够的那个样本也已经足够全了，对对对，也没有说比如说是要出国才能要 critical thinking。 但是我觉得是哦，说的第三点英语真的是那个大环境对我们英语的那个水平真的是真的影响还是我觉得还是特别大。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啊，我是本科也是在国内读的，但我在本科国内读的那个呢属于有点类似于合作办学，就已经就是上课考试写作业都已经全是英文学了4年。然后研究生我去了伦敦上学，然后我觉得就是怎么说，我就学业上面我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英国毕竟研究生就是一年，也就是一年或一年半，
太短了。
你说想学什么，真的想学到什么特别深刻的道理，我真的觉得学不到什么。但我觉得就是对我们真的就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真的是见到了之前很多见不到的东西，然后那个
吃到了很多吃不到的香肠，
吃到了很多吃不到的美食，没错。然后这方面的经验，真的就是可能只有出国可能才能得到吧。
你是哪年去的英国？
我是20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那年去的。
12年，上是哪年去的？
我跟安安是同岁吧？
是吗？我是90后，哎，
你是90后，
哎，我也是90后啊，
我是90后啊，对啊，
我也是90后啊，那应该
我们
是90后，一般说自己90后的，一般就是90年的，
那我
他应该12年，那我应该是11年的，我应该是11年或者是10年，应该是11年，我记得。
莫倩呢？
我是14年，
哦，你晚一点，我是11年去的。一年，然后我读了一个预科嘛，然后又读了一个 master， 然后之后就去乒乓了嘛，然后就认识了大家。
你们怎么都讲得这么深奥啊？怎么没有人讲自己的厨艺费劲？我就是一个厨艺费劲的人，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养尊处优嘛，就是从来都不做家务，也从来都没有做过饭。后来在英国实在是太馋了，然后我人生第一次做了一个麻婆豆腐，然后惊艳四座。我叫我当时的一个日本室友过来吃，我说你知道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的饭。然后他拍案叫绝，说太美味了，此处微微夸张。
对，厨艺是我当时其实在出国之前只会做简单的炒鸡蛋，但是我后来遇到一个特别厉害的室友，然后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南方人嘛，他每次做饭他自己一个人你知道吗，他是女生，他要做2个菜，一荤一素你知道吗，他自己一个人，我就好有仪式感啊。后来我就跟他熟了以后，他就教我做饭，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做饭的时候你知道我都是做一大锅，然后炖了一大锅，比如说豆角或者鸡，豆角排骨啊或者鸡啊，然后炖一大锅，然后我会就是冻在冰箱里吃两
天。好几天吗？吃好几天吗？
对，因为我做一顿饭好不容易的呀，我如果就是准备要1个小时，然后吃个10分钟，我觉得太没有意思了。
我是学计算机的嘛，然后 然后我们是大三的时候吧，在我在国内读的本科读了三年，然后大三时候有一个项目嘛，就是说学校会帮你看，对对对，帮你交学费，他还会帮你交学费，然后就是等于类似于奖学金一样，所以就是但是成绩要比较好嘛，我当时成绩然后跟辅导员关系也比较好，成绩也比较好，然后
主要是跟辅导员关系比较好吧，
辅导员是男的啊，辅导员是男的啦。然后因为辅导员跟我们一起喝酒嘛，其实国内其实还是这种事情，就是还就我成绩其实也还好，就真的还是就是蛮好的，然后就有这个机会，然后我还是在北爱的叫做阿尔斯特的大学，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学校吧，然后当时
阿尔斯特我知道是我们客户好吗，
对啊对啊，
乒乓客户好吗，
然后对啊，然后在我在北爱生活了一年，其实我觉得那一年是最开心的一年，就是那一年就是从什么都不懂，
因为你不用担心钱，
也是，
对
对 对，是这样子。我也是两年，我是在北爱读的，然后本科是研究生是在那个布里斯托读，然后我感觉我没有花费像奥这么多，我大概是花费了
算学费了，
我大概花了大概上学费吧，我大概花了可能就只有50到60万嘞，我觉得
我应该也差不多。我当时记得我当时在伦敦的时候，
我是两年哦
啊，两年啊，我是一年半。
对对对，
然后伦敦应该我觉得我因为我在伦敦上的也是应该是最贵的吧，我那个专业的学费我印象中一年是2万多镑，
我一年是我现在不知道，现在好像都涨价了吧，我当时是17000左右，我记得17000。
然后一开始我是跟一个香港人住那个宿舍嘛，然后我都非常谨小慎微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害怕他说我不好怎么样，因为他之前跟我聊过天，他就对大陆就很有敌意，你知道吗？包括他很多朋友，然后就是都是香港人，然后我就很每天很谨慎，然后非常谨慎，然后我
是不是害怕自己拉屎太臭，把厕所熏臭了，然后他能进去。
不是，然后就有一次他就说你上厕所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就是把尿撒到旁边。
哇，这有点尴尬，这有点尴尬。
对，然后我就很我确实很尴尬，然后我而且确实你也知道，就是你当你那个就是从来没有跟别人 share 过，对，你从来没有跟别人 share 过卫生间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太在意这一点，你知道吗？所以当他指出了我这一点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无地自容，然后就每次上完厕所的时候都会用那个纸巾然后去擦一下。
可以坐着尿啊，那不错。
谁要坐着尿啊，神经。坐着尿的话就是会避免这个尴尬。
对啊。
受不了。
我觉得我当时申请的时候其实申的特别多，然后但最后要我基本上都要了我，但我申到我最后读 master 那个学校，也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肯定不会要我，因为就是我完全因为我本科也是跟上一样学的是计算机嘛，然后我实在是不想编代码，我实在是太讨厌编代码，我就想转商科。然后我就随便申了一个，然后申了 LSE， 因为就是正常一般商科学校怎么会要我，他就要了我之后我就去了。我觉得我做的人生中最重要的最明智的一个决定就是去了，到目前为止啊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去了伦敦读书。我觉得去大城市读书给你的那个精神感官冲击真的和小城市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你见到的东西太多了，遇到的人也太多了，我觉得
这一点我打断一下，就是你申请学校这个那个中介这个事儿，你还没有摸清楚吗？这个不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这个中介是否跟这个大学有直接的合作。
没有，但我没有走中介，我当时自己申的
啊。你自己申的是吗？
对，
你也太厉害了吧。
没有，
我
刚开始
申，
我刚开始找了中介，他就给我申了一些就是不是特别好的学校。后来我跟那个中介那个人，就是我跟他就是关系变得比较好，就变成了朋友之后，他就把我的所有文案都发给我，然后说你就自己去申吧，我就自己拿着文案改吧，自己申的。
对，后来我们就是后来我之前其实不知道这个套路的，然后我一开始在新东方申嘛，然后他就是说啊，这个可以申，这个可以申，我觉得学校那么好，能人家能要我，当时还觉得抱着这种心态，但其实中介，我跟所有的听众啊，就是说，其实中介他能帮你推荐的学校，一定是他有合作的，他能
对，
够
就
拿
是
到 commission。
能保证你肯定能够
对，
要你的学校。
即使这个学校可能啊，看上去可能排名很好，怎么样，你不用害怕。就是他既然敢申了，就说明他跟这个学校有合作。那这种情况，
哦，
基本
这
上
还不
百分
错。
之九十，你基本上都能上，只要你的这个成绩，比如说他要求80%啊，80分以上又怎么样？只要你硬这所谓的这种硬性偏这种条件达标了，你基本上都可以拿到 offer 了。这个就不用担心，就是感觉这个感觉很 easy 这件事情。但是一定要选对中介，因为不同的中介 level 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一。第一个 level 的中介，他就可以跟这个学校直接的去对接嘛，然后他的这个胜率就会大一点，然后而且每一个中介他合作的学校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当大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可以多走几个中介，然后多去看一下，然后确实中介很贵，我当时花了可能一两万块钱的中
对，
介
差
费
不
吧，
多，差不多。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没有这方面经验，没有这些家里可能没有人会直接给你提供经验，或者你的朋友没有直接。给你一些建议的话，其实找中介还是省时省力的一件事情，虽
我
然
觉得
这个
挺
成本
好，
有点高，
对的，我觉得挺好。就
对，
是，
虽然成本有
然
点
后
高。
有一些中介，他可能为了他要，因为他中介的标准都是说，很多都是说啊，我保证你录取了，我才会收你后半部分的钱嘛，所以他肯定是保证你会录取的。然后你也可以拿着你的那个中介给你写的文案，然后你自己改一改，申一些中
对，
介可能觉得你没戏的，然后你就反正申也花不了多少钱，
对。
可能有一些就花一个手续费，你就申你自己想去的，申到了那你就中奖，对吧？申不到就那就也就是跟期待的一样。我觉得就是我当时就除了牛津、剑桥和帝国理工，我都申了。帝国理工没事，是因为我不想学计算机。
你好厉害！
而且现在疫情，很多大学都降低了入学标准。
对，
就是有大学现在，就是如果你的申请，你说如果你收到了拒信，他们都你再申请一次，他们还会重新考虑你的。这个是
看来，
据可靠的消息来的。然后还有一些大学某些专业是不要雅思的。就是现在，英国已经没有底线成这样了。英国大学没有
考那
底
个
线
什么Duolingo，
了。
Duolingo 吧，有什么在线的一个考试，你知
嗯，
道吗？叫好
对，
像
现
叫
在已经
Duolingo 叫什么
我们当时考试不光要雅思，还要考 GMAT 才能上。
啊？你考 GMAT 了？
我没考。
啊？那你怎么上的？哦，
没有他
二
要
选
求
一。
要 GMAT，因为是商科，但是因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本科4年都是英文教学。他就说：“那你就不要了，
这么
你本
好，
科4年都是英文教学，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就
这
跟
么
他
洋气
说呀，
啊？
你就跟他发，
国
然后
际学院，
就把那个 condition 给抹掉了，所以我就没要。
哇塞，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感觉我跟你们好像都不太一样哎，
因为我们是属于就是后来自己申请或者找中介嘛，然后你是属于一开始就学校的这
不，我研
个
究生
合
自己
作
申
嘛，
请，
是吧？
我研究生是自己申请
对，
的，
但是。
我反倒有不同的观点，我感觉其实中介做事情，其实理论上就是帮你做一些 PS 啊，是吗？
对，
对啊，
而且
其
那
实
种东西很
PS，
好写啊，千
对啊，我
篇
觉
一
得
律。
PS 很好写啊。我当时 PS，因为中介并不是你自己啊，他不了解你一些事情的经过，比如说你一些就是一些志愿者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性格上的东西，我觉得自己写出来的可能更有说
更
服力
好
一
一
些吧。
点。
因为我看我几个朋友的中介吧，然后他给的 PS 基本都是一个模板。基本都是类似于就是那种你能一看就能看出来的是那种感觉，
模板。
但我觉得
对，
是
所
要
以
跟
其
中
实
介
中介
聊
赚
的。
那个钱就是信息赚的，他是赚的一个信息的差的一个钱，就是当
对，
你我们知道这个套路的以后，其实非常 easy，然后他们成本非常低，所以导致了很多在英国的一些中介，他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他们不像这个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他们的利润
上
完
学
全来
校，
自于学校，对，他们
哦。
利润完全来学校，所以像国内这些中介，他基本是两头收，他收学生的钱也收学校的钱，所以挣分了，挣翻了。
然后我当时其实申的好，我申了很多好，因为我当时第一年我记得我是就是均分是在80以下，好像是 first，然后我申了，对， 我现在帝国理工，然后帝国理工给了我一个就是有条件的 offer， 对、
嗯、
对，然后让我考雅思，然后还有布里斯托啊、爱丁堡，我其实我什么学校都申了，牛津剑桥我也申了，剑桥没有给我 offer， 就连那种牛津和剑桥给了我一个面试，然后我当时英语又很差，就是没有那么好、哦、然后当时就是失败，然后但帝国理工给了我一个 offer，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我就很怕自己去伦敦，花费也很高，然后我其实蛮后悔的，我现在很后悔这个
事情。你怕什么？你富二代？
不是啊，我真的就当时很怕自己会读不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然后一直有师兄啊什么的，我其实觉得奉劝大家不要任何听别人的话，真的，有些人的话真是就是。他们会说帝国理工很难，然后说一年就是有40%的人都会毕不了业啊，怎么样？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怕，然后因为我当时不过我没有后悔去布里斯托了，但是就是觉得如果去帝国理工的话，就是去伦敦是这种大城市，
更牛逼一点，
因为有一个不一样的那种，你知道在求职方面、啊、或者怎么样，就会真的会好很多，嗯，然后
对，
然后当时就哎呀，当时申学校，我觉得我就是写了一份 PS， 然后每个学校都投了，除了像牛津剑桥你需要一个手续费以外，其他学校全都是免费的。
没有吧？帝国理工也是免费的吗？
好像是理科是免费的，就是投计算机是免费的啊。
啊，
对，很多商科是要钱的，但是你只要投一些工科的专业，它好像也是免费的。然后我就所有就是那种渣男。那种套路就撒网啊
我也是，我当时也是广撒网，真的是几乎就是 top 就排名前15的都投了、
我也是这样子，但是后来我就做了一些功课嘛，我觉得不用看那个学校的排名，反而看专业的排名会比较重要一些，这是
我
个人的感觉。
我不同意，我觉得要看学校的排名，因为我觉得你
学校很重要的，
我觉得你出来之后找工作，大家第一眼看到的永远是学校，而不是看你那个学校的专业在排名第几。
但是
我
觉得
蛮有用的。
我觉得像计算机这方面，其实说实话，连学校我觉得都没有那么重要。一般像那种面试都会是问你就是做几道算法的题目啊，或怎么样啊，这只是我计算机这方面的事情了、啊。我感觉可能，
我觉得商科真的要看学校，因为我毕业之后回国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大的咨询公司就是明文就写了，我要求我只要你这几个学校毕业的学生。
哦。
嗯，
所以
有的有的，而且我当时在申学校的时候，我有一个准则，就是这个学校的排名要跟国内前10的高校的排名差不多，就是在全球排名网上。对，我就是按照这个理论，然后我选了几个学校，就是而且当时我还申了一个格拉斯哥大学，当时它的排名是在清华北大的前面，然后后来他也给我了一个 offer， 但是一个我不喜欢的那种管理的专业，然后我就想了想没去吧，虽然可能比清华北大排名往前吧，但是我也没去了。嗯，
那最后学的啥来着？你学的不是商科吗？
不是，我学的传媒。
哦、
然后我选的是一个明星曾经读过的学校，这就是我选这个学校的原因，其实也很
哪个明星啊？
就追，所以选学校是因为追星是吗？
是那个谁吗？
张国荣
什么
啊、
哦？张国荣啊！哦，
是不是？
我也刚想说汤唯来着，汤唯是哪个学校来的？
是
我们学校也有明星，我们学校也有明星。
谁呀、啊？
我们学校是谁啊？
我们学校有谁？我们学校有蔡英文。
原来这是学校的耻辱吧？以后你不能招生了，好吧？
就是当时也挺迷茫的吧，就也稀里糊涂的就来了，但后来就觉得还不错，也没有做很多的调查什么的。嗯，但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在伦敦比较好，因为除了伦敦，英国别的地方真的很偏，
都是村，对，
就是很土，也不是土吧，就是很无聊，很小。
对，
你在国内在大城市待惯了，你来英国那些小城市，我觉得会有很大的
落差。
就是你住在市中心，你就是走路，你就可以到达这个城市所有好玩的地方，然后就没了。如果你在伦敦，伦敦真的不一样，就是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真太多了。
所以推荐大家留学生真的能去伦敦，真的就去伦敦，真的。 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是的，其他任何城市除了曼彻斯特还 OK
曼彻斯特都不行，曼彻斯特都不行，都不行，真的只有伦敦，推荐大家真的去伦敦。
贵就贵点嘛，
去不起。
对，贵就贵一点，
但是这个值得的，
真的很值得，真的
值得
的，对的。
我那个专业，我们大概有30个人，有11个没有毕业，快一半的人没有毕业。
哦，这么多，
我们也是，
这么快，
我们也是，
嗯，
我们30%，我们一个班有30个人吧，大概5-6个人没毕业，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啊，我们班好像 我印象中好像都我们班也是30多个人，但我印象中好像都毕，至少我认识的人都毕业了，连我
们可能
都毕业了，
素质好一点，
连我都毕业了。
我当时还帮他们写那个投诉信呢，就是说要联名什么告这个学校怎么样，我还帮他们签字，就是
他自己都没过，他怪谁啊？
对呀，就是太，就是觉得太玩的太嗨了吧。然后、
啊、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只要你认真学了，然后就所有的课程都跟下来，然后按照老师的说的这个要求去做，我觉得基本上是能过的。很多人像我说的那5-6个人我们班同学没过的人，他们基本上都不来上课，然后这个考试的时候就是考试写论文，就感觉就也找不着人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这种就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个当时的规则是怎么样，我们是你如果你挂科了，你有一次补考的机会，然后如果你第二次补考还没过，那你就挂了，那你就拿不到毕业证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规则。
嗯，是吧，但我觉得主要是学习能力的问题，因为在国内大家都是老师给你布置好作业，你就按照老师的作业然后把它做完了、
嗯、
老师还会看着你监督你，但是在英国完全没有，他就给你一个 reading list，你就回家自己看，就是超多书。
所以在我们看来啊，就是如果大家现在正在考虑留学的时候呢，其实更应该多走几家中介嘛，因为这个其实中介这个地方这水也很深，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他们有不同的，就是每个不同的中介他其实跟不同的学校有合作的，然后有些可能看似很高级的学校，排名很靠前的学校，他们如果有合作的话，你的进入取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如果这个学校他没有这个跟这个学校合作，他拿不到 commission 的话，他基本上是不会推荐你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走几家中介，然后可能会每一家中介推荐你的学校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其实选择了这个新东方的前途出国嘛，然后当时这个成本是挺贵，大概是20000吧，20000多少钱来着，就全套的服务，但确实很周到，从一开始的准备啊，包括后来的就是接机啊，安排课程，包括最后又重新申学校啊，他们做的还都挺到位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钱如果没有能力的话，就是你自己不能申请的话，或者你周围的人没有不能给你提供直接的帮助的话，这个钱花的还是非常值的，对吧？但如果有能力的同学，
对，
如果有能力的同学的话，如果你英文很好，然后你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啊，或者你周围的这些朋友呢，或能够给你提供一些直接的建议，那我建议你可以，当然可以省去这1-2万块钱嘛，然后你可以去自己去申请，其实很 easy。其实大学，英国大学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只要你的硬性这个要求达标了，就是你的文化课的水平，如果本科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平均的分啊达到80分啊或者70分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你的英语其实都次要的，因为你可以申请语言，然后申请语言课程，然后6.5啊或者6的话，6分的话就是可以申请语言课程嘛。所以这些都是次要的，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但是英国的一个学校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宽进严出，因为我当时很多同学啊，就是有大概我们班级30多个人嘛，大概5-6个同学然后都是没有最后拿到毕业证的，因为挂科了。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就是毕业的风险。但是我也话说回来，如果大家认真学习的话，就每堂课大家都去参加，然后所有的 workshop 都去参加，然后认真听老师的这个课程的一些要求啊，包括你找好那个学霸，班级的学霸，抱好大腿的话，我觉得就是毕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留学话题的这个第一期，关于 申请学校这方面的事情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这一期呢，我们会可能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留学过程中的遇见的非常奇葩的室友，这个还是很有趣的，太多了，这是各种奇葩，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中国人呢也有，然后外国人也有，然后很多奇葩的事情，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然后听我们吐槽更多更有趣的留学的一些事情。
我还是觉得，就是我是觉得我这两万块钱，我就不想让中介去赚我这两万块钱。
中介赚的
对
对
啊，对，因为
他真的是白赚。
对啊，我因为我一直就是一个很抠的一个人了，就是我感觉对啊，真的是很抠，因为我当时是因为我本科，然后这边因为来这边阿尔斯特这边是不需要中介的，因为学校都已经帮我们做好了，就是3+1，然后但是到了研究生你还是要自己申请嘛，然后我当时问了几家中介，然后他们收费都好贵啊，我记得都要2万到3万这样的价格嘛，然后我就当时我就一想，然后就自己去找资料，就是这个学校的要求是什么，那个学校要求是什么，后来一发现其实就是你成绩只要达标了，然后因为你在这边上了本科的，你的英语他也不会去过问一些事情，然后但是最重要就是你的那个 PS 要写得很漂亮，然后我当时就是把自己的那个 PS 改了好多次，然后给我自己的导师也去看了一下，他帮我也改了一下，或者是一些就是一些东西其实可能没有那么亮丽，然后他就是你可以自己润色一下，比如说去参加一些志愿者啊，然后我把自己在肯德基打工的事情也写了进去，然后我觉得我当时那份 PS 还蛮好的，然后就是基本都会能就是其实可以尝试着自己申请一下，就是我感觉这个两万钱又不是从，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你的钱肯定也都是从家里来的了，我觉得你自己还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着自己申请试试看，但是就像那个奥泽说的，就是如果你怕麻烦啊，或者是
不差钱，
这点我是不知，对，不差钱，还有一点就是这点我是不知道的，就是说奥泽说中介跟学校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会有一些、
啊、
会有一些就是类似于一些就是可以让你更容易在身上，这点我是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已经有点明白了中介的一个意义了，其实他们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扇门会帮你打开这样子，对
对，他们就是会赚取这个信息，
中介真的就是你可以用来保底、啊、因为你去中介给你提供的那个例子里面一定有给你可以保底的学校，
对啊，
而且现在好多那个大学它都有中文的招生官，我是找的中介来、
哦、
因为我是一个我家人我们都是一个特别谨小慎微的人，就觉得他们就觉得我自己弄不太行，然后就一定要去把这个钱花了买一个心安理得，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大学它有中文的网站，然后它有微信微博， 你甚至都可以直接从它那个微信里面提交那个申请，所以真的很方便，还有中文的招生官就直接加他的微信，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他就会像那个老百姓看见红军一样，然后就紧紧的握住你的手，然后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把这个材料送到学校。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英国读书，你都要去读书了，我觉得你自己上网找一找那个供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材料，这些真的都不是难事儿。我觉得唯一可能稍微难的一个地方，就像刚刚桑说，就是怎么把自己的那个 PS 写的出彩一点。我觉得如果你自己会写，自己聊就是足够了解自己知道怎么写出彩，那你就自己写，这两万块钱真的就完全没有必要花。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 PS， 就真的文笔太差了，你就相当于花这10000多块钱买了一份文档，就是这个意思。
对，而且这个文档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复制粘贴。
对
对，确实。所以因为我之前在国内，我不是在国内，就是在伯明翰的时候，我给一个中介做过一个marketing 嘛，然后就跟他们有很深的一个认识跟接触，包括我后来我一些中国的朋友，他就自己都是做中介的，所以其实知道他们中介这个套路嘛。首先他们就是免费嘛，当时我就觉得哎，怎么会免费啊？这个知识怎么免费帮同学弄啊？后来才知道，因为人家从学校里面那个拿 commission 可能更多，你知道吧？是10%，可能甚至有些学校可能甚至更多，从你的学费里面扣的。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收入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为了在英国的时候更多的去增加这个招生嘛，所以他是基本上英国的中介基本上是不收费的，
但是这种情况
我
觉得、哎、我觉得那你说牛津剑桥这种大学也会和中介合作吗？这么好的大学也会合作？
这种应该不会，这种不会，但中介会帮你申请，这就属于他们纯那个就是苦力了。
嗯，
会有这样的啊，会有专有，我记得有几个中介他们就是专门走这种中高端的，然后但是收费也很高啊，所以就是但他们的收入就直接只是从那个学生那边出了就好了。
就我就想说，我当时找到那个中介，他可能就是你这样一说，我突然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当时我申请那个学校，因为我的那个学校，第一所学校是在本科学校是阿尔斯特嘛，然后那个中介就跟我说，你像那些什么帝国理工啊什么的那种好的学校，你就不用想了，你肯定是升不到的，就算你是 first class 你也升不到的。我这样子就是我知道，因为他们可能跟学校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合作。
对，然后就算把你升到，他们也拿不到那笔佣金，可能是这样子。对。
是的、
哦、然后他就不断的打击我，他当时可能还在 PUA 我呢，我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你对，他就觉得你的学校不好，你就去申请一些那个排名到十到二十的学校，可能就是你的那个上限了。然后后来我自己也有时候有点被打，其实你这样一说，就是我突然就觉得是中介害了我，真的，就是因为后来我拿到了那个帝国理工 offer，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可能就是去那边就可能会。读不出来会这种感觉
了，
然后那中介又因为当时他也没有收我费了，但是他就跟我说帝国理工，然后因为我没有选他们的服务嘛，然后但是我拿到 offer， 然后我又去找那个中介那个人去讨论这个事情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帝国理工读计算机可能有一半啊，或者是百分之多少，我忘了，他告诉我一个具体数字，他说你有信心能毕业吗？然后怎么样，其实跟他也没有关系了，但他当时就还是。但是他的话其实我不是很会被别人左右的人，但他当时的话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那种影响，
权威
这样子、嗯、
我跟Sam也一样，我当时去申请的时候他给我推荐的也都是大概就是英国大概八九十十一十二名的学校，然后我当时跟他说我
太次了吧，
我想试一下伦敦政经，他就跟我说哎，伦敦政经肯定不行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到后来然后我跟那个就是我之前说嘛，跟那个中介那个人搞好关系之后变成了朋友之后我说你就自己拿着 PS 自己去申伦敦政经、嗯、然后帝国理工这种学校你自己去申，我们不给你申请。
出卖了色相吗？
那也是没有，我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色相也对，然后
现在也没有现在也没有。
后来就是伦敦政经要我之后，然后那个他就跟我说其实是你看我们给你推荐都是你可以保底的，然后你其实有一些好的学校、嗯、你自己想冲你就自己冲，对。
嗯，所以总结来说，其实中介是一个比较保底的一个事情，但是你拿到那份 PS 以后，你其实还是可以再去冲一冲，就是
一定要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不试就是肯定是没有机会，你试了。可能失败了，那又怎么样呢？反正就是只是一个 PS，、嗯、你按下提交那个按键而已，你这代价就只有这么
多。就是花半个小时上网填个表，嗯、然后按个提交。
对对对对对
对。OK， 所以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是，其实申请学校真的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然后因为基本上所有申请学校都去这个各个大学的官网去按照他那个步骤一步一步的上传你的资料，然后填写你的个人信息，就搞定了。就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难，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也不会后悔吧。
对的，
是的，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上半期的关于留学中的一个学校申请，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半期关于留学生室友的一个吐槽。
好了，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了。
下期再见，
拜
拜，
朋友们。
下期两部哦，两期哦。
我刚还想说，我当时申请的时候把学校写错了，把一份交到其他学校，发到另外一份学校去了，很尴尬。
哎，
那有没有？